我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否认它的重要性。但是青年工作讲起来，我们就好像昨天下午在一个小组讨论的里面，三次四次听见有一句这样的话，千头万绪，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开始。这个是普遍的一个难处。那么讲起这个青年工作呢，我们就有觉得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够把它讲完。所以在今天早晨这个短短的时间的里面，我只能够从一个角度来跟大家来讲，就是说今天新加坡华文教会青年工作的方面。那么对于这个英文教会的工作，我们当然不能在这边讲。而且对于这些专门做青年工作的的机构，超宗派性的机构，我们只能够从这个华文教会青年工作的观点来讲，怎么样的跟他们联系，他们的对华文教会青年工作的关系是怎么样而不能在这边详细的把他们介绍。在我们当中有好几位是专门负责这一些的机构的华文青年学生工作布道工作的，以后你们可以向他们去跟他们谈谈，到底青年工作是指什么呢？青年工作是指引领青年人信主，栽培他的灵性，辅导他的信仰与生活，使他的才智与恩赐可以被发现，可以加以训练，并且动员全体的青人在教会、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当中做一个有效的基督徒。所以呢，这个青年的工作也包括对外，也包括对内。而青年人的这个年岁，我们只能够在这边限定说是从13岁到25岁左右。那么13岁以下的，我们称他是儿童工作；25岁以上，我们暂时称他是成年工作。虽然有的人认为应该是在21岁以上就算是成年的工作。那么，首先我们来稍微的认识一下青年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经过这个青年人的地步，但是20年前做青年人的，10年前做青年人的，与今天在新加坡做青年人就有很大的不同。所以除了我们在许多的心理学的书本的里面我们可以稍微的看出来那个青年的情形，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上面理智上面的要求，他们心理上面与生理上面的需要等等以外，我今天在这里特别要指出一些今天新加坡的青年人的特长。至于其他的关于青年人到底是需要什么，他们需要归属感，他们需要这个有盼，就是有一班人大家一同的活动，这些等等比较普通的，我们不能在这边来详细的讲。那么到底今天新加坡的青年有什么特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造成新加坡的青年与其他的地区的青年不一样，我们就比较放在这个实际的情形来看一看。我发现新加坡的青年人比这个东南亚的和全世界的青年人有当中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有一个自立自主的意识，这个非常强。这种的意识不像在西方的那种的反抗主义，那个 rebellion， 但是实在的有一种自立自主的一种的意识。这种的自立自主的意识是怎么样形成的？那么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我在这边提出四方面。第一方面呢，在新加坡现在这个工业在商业的社会的里面，很多的青年人长大的家庭的里面，父母二人就业，两个人都有工作， 所以儿女们呢，从小就在家里面养成了这个自顾自长自立的这个习惯。你看新加坡的家庭，你算一算，十个家庭里面最少有三个四个，甚至有五个六个小孩子一生出来没到三个月就送到别人那边去给人看管，从小就是这样。在其他的地区好像多半他们就是把他带请一个人回来家里去看管，新加坡的习惯是把他送到另外一个家庭去，让他就在那边过一个礼拜有六天，甚至我的教会的会友里面有的替人家看管小孩的向我诉苦，他说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三个月都没有来看过，要去拿钱呢还是要追他拿才拿得到，这么太生活太过紧张了，父母二人都工作，所以孩子就把他放到什么地方就是了。所以从很小三个月四个月他开始与父母这个关系非常的疏远，以后要再建立的不容易，他已经养成了这个自立自主的这种的意识。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新加坡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国家，在这个新兴的国家的里面，一切的事情都是着重在我们这个社会怎么样，如果我们不为我们的前途来打算，我们就死路一条。所以这个整个意识在从上到下一直的下来压在青年人的身上，他从小他就有这样奋斗的意志。另外一方面呢，初中毕业以后我们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年轻人特别是女性走上了这个就业的道路，十六岁很早，以前六年小学六年中学他要十八岁才出来，现在不太多的年轻人要来念书到十八岁，多半到十六岁他就走上这条自立的道路，最低限度他可以赚九十块到一百八十块的钱，比起他以前做学生的时候一年还没有拿到这么多，他现在做了四个礼拜就拿到了，所以他的那种的自立自主的那种的意识很早就开始了。那么另外一种的情形就是新加坡的这个国民服役的这个训练，这种的训练使青年人有这个自律与责任感，那么在这种的情形之下他不能不养成这个自立自主，不然的话他不能在军队里面生存。所以这些是新加坡的青年人所特有的一种的现象，我们要好好的用这个长处。第二种的长处我们就发现在这个多元种族的大处的这个环境的里面，新加坡的青年人熟悉多种的语言和方言，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社会环境，栽培出一种的语言的天才。那这一次表面上更深入一层了，我们去分析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种的语言的沟通就养成了一种容忍和调谐的一种的品性。我自己长大的是一个单元社会，我们觉得印度人很奇怪，看见那些印度人那绑着头胖胖的肚子站在那个银行的门口拿着一支枪，那个是一个外国的一个标记，根本不能与他们来往的，他们的生活怎么样都不能都不晓得，所以呢完全没有这个容忍的这种的感觉，就是只要他不来犯我就不管他就是了。但是在新加坡这一种的多元社会的里面我们就学习了来欣赏别人所有的长处，我们尽量的或者说下意识的就会养成这种容忍的调谐的这种的品性，容易欣赏别人，容忍这个与自己不同的，而且也容易接受
新的观念，他从别人的身上，不同的种族的人的身上学了一些东西，他觉得好啊。他以前不吃这个咖喱的，现在他吃了，那个咖喱就是新加坡的东西，谁说是印度的？第三，新加坡的青年呢，在今天的这个教育制度之下，有一种很平均的一种发展的机会，不像以前在这个殖民地的时代，那个时候啊，教育就是拿一个文凭，那个文凭就要看你的考试的这个成绩是怎么样。现在新加坡的教育的制度啊，可以说是在德智体群四方面都有平衡的发展的机会，根本那个教育制度就是这样的要求他们，就是你考了九个优等，如果你在学校里面没有这个体育的任何的活动的表现，进不了大学，他不收你的，连这个大学先修班这个后期中学他也不要你。所以在这一种的培养之下，他有一个他的这个人呢，就有一个比较平衡发展的一个机会，这个我们要注意，这个与十年以前的年轻人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们只会念书。第四，在这个工业的国家的里面，青年人学会了讲求实际，非常的实际，就是说凡是成功的有效的就是好的。有人说现在在全东南亚最大的一个定期性的聚会就是新加坡的 KSIC Convention 英文的培林会，每个晚上差不多3000人在那边，8天定期性的。那我们就觉得为什么有的教会的青年团呢、弄来弄去还是那小猫3-4个，但是为什么一个这样的聚会竟然有3000人每天晚上去参加听2个讲员？为什么？因为人多就是这个成功的这个标记，哪里人多他们其他的人都要追上去，要看看是什么，那个一定是成功，一定是有效，一定是有内容。如果你组织什么东西啊用小规模来做，永远做不大的，人家看不起，青年人不觉得什么，他来到你的那边坐下来看看，5-6个人，他说一定有问题，这个团契一定有问题，这个教会一定有问题，不然的话为什么没有人在这边？所以成功的有效的就是好的，非常的实际。第五，新加坡的华文教育的青年人啊，多少还是保有这个华人传统的礼教和思想，虽然这个比起有某一些的地区好像台湾这个已经是太宽了，这种的华文教育的青年人的礼教的表现也实在的太少了，但是比起这个英文教育的人呢，我们还是觉得我们的华文教育的青年人还是有希望，他们不至于全盘的接受西方的潮流。你进大学里面去看看你就知道，华文教育的在新大里面念书的年轻人与在英文教育里面长大的年轻人，同样在一个新大里面，他们的整个作风表现兴趣都不一样，这个是我们华文教会的一个福气，一个前途。第六，新加坡的工业商业发展非常的快，人才非常的缺乏，今天的年轻人呢，只要有这个教育和适当的训练，他们非常的受社会的器重。在我所认识的青年人的当中，在以往的10年，看见他们从中学毕业，后期中学练2年的大学，他们一进去就是大学2年班、3年班就毕业了，才刚刚20岁，出来做2年，22岁，问他你现在是什么 DBS 的 Junior Executive， 新加坡国家发展银行的一个 junior executive， 一个能够说是就是的一个人。另外有一个姐妹，她后期中学完了，进新加坡大学，进第二年、第三年毕业。那么因为考得好，有 honor， 有这个荣誉学位，出来没到两年，突然间她来对我说，她对不起，她以后不能来聚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公司派他到吉隆坡去。我说派你说吉隆坡去做什么？你是新加坡人 to head up the office。 哇，吓我一跳。他说要到那边是总管新加坡的在吉隆坡的那个分行。22岁的女孩子，这样的一个人被派去就做这个总经理。新加坡的社会非常的器重年轻人，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看见？我们看见他长大，我们不觉得他长大，原来他在社会里面他已经有一定的一个领导的一个地位，有一个表现的机会。他们养成一种的自信心和一个责任感。但是不是说新加坡的年轻人什么都好，他也有他的缺陷。他的缺陷在什么地方呢？除了这些普遍性的年轻人的缺陷以外，就是说好像说只有一番的热情，没有这个分量啊，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经验，这些都是普通青年人有的。但是今天我要指出一些今天的新加坡的青年的一个缺陷，它是特别的缺陷。第一方面，我觉得啊，他们缺乏这里与思想。为什么呢？你看现在新加坡的年轻人啊，14岁开始分科了，工科、理科、文科与这个商科，很早就分了。他们根本不晓得他们自己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学校已经给他分了。一分了科以后，4门的功课，这个商科的、工艺的、理科和文科，有一些学校只开三科，没有商科。如果他开三科的，就是说33%是在文科，33%的学生是在理科，33%是在这个工科。如果他是开4门功课的，有不少的学校是这样，4门功课一起开的，就是只有1/4的学生是在文科，有一些学校完全是公益的，100%的学生都是公益。所以这样算起来啊，不够30%的中学生是念文科的。那么念理科、念工科、念商科的，他们所知道的是什么？他们只知道一些求生的技能，不知道什么是思想，什么是人生的哲理，不懂得这些。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那些很头痛要背起来的东西，不要背的东西。前人所犯的错误他们不知道，前人的成功怎么样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拿了一个文凭出来，我念这一门功课在这个源流的里面比较容易找事业，考不上的就把它放在文科，考得上的全部是工科、理科。甚至我们在神学院也发现这样，工科、理科来的学生，他们讲话讲不通，写字写不出来，理受力也差。不是说他们笨，他们很聪明，但是他们所有的那种训练不是思想的训练，是技巧的训练。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是他们很大的一个缺陷。他们对科学与技术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对这里与人文的科学、历史、思想这方面非常缺陷。 或者这个是全球性的问题，新加坡是比较尖锐一点。第二种的缺陷，新加坡的年轻人缺乏这个传统性的理想和定见。刚才我们说各种的源流的人士都生活在一起，他们就比较有这个容忍的心，比较容易欣赏别人，也容易接受新的观念。那么对于传统性的思想，他们根本不懂得到底什么是传统性的，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要保守本身的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受到内在我和外来的压力。内在的压力就是新加坡本身的这个种族的杂处，外来的这方面呢，使他们失去他们这个家庭与这个种族的传统礼教的传统这些的的东西。外来的压力呢，自然是指这个imported influence 这个从外地输入的这些的东西，好像现在所看的电影杂志香港来的杂志差不多清一色是那个电影的东西所以受这一种外来的风气的影响非常的大。第三种的缺陷，新加坡的年轻人呢，因为讲求实际，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华人传统性的大家庭的这个方式已经随着这个工业化城市化已经没有了。现在哪里找到一个大房子可以把一个家庭里面好几个兄弟姐妹结了婚的孙子孙女全部都放在一个房子的下面，没办法找。现在最大的就是三个睡房一个客厅。那么每一个嫁出去结婚的青年人都是要自己找一个房子，所以这种的传统性的大家庭的方式失去了以后，这个长辈的权威啊也渐渐的消失。人民的这个流动性，就是说搬家，我们在教会里面编这个弟子录，每年搬一次，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搬了家，最少也有四分之一。搬家是一个有一个英文说是 uprootedness， 就是说他本来啊是生根在一个地方，在那个他的邻居的当中全部都是非常的熟的，哪一个人丢了一个牙齿他也知道。但是现在一搬家了，完全是生疏的，隔壁住的是谁他不认识也不要知道，谁要知道，免得麻烦。所以这个人对人的责任呢越来越少，我只要关了门好好的做我自己的事，这个已经是我为人的本分。那这个就完全基本上影响我们教会的传福音的工作，连我们自己的年轻人呢也不关心他们的邻居了，也不关心他们的朋友。人与人的关系非常的疏远。还有工业商业上面学业上面的竞争越来越大，你不争取你就落后，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也越来越大。同样的，在一个学校为了竞争没办法做朋友，同样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事情为了竞争没办法做朋友。那么在这两种的情形，它有特长也有缺陷的情形之下，那么我们就再把那个范围缩小一点，讲到今天教会的青年 所面对特别的问题了。那就在我们手中的这一班的青年人，他们面对什么特别的问题？第一方面，我要讲这个个人的问题。个人的问题啊，就有一个身份的危机，就是说他有抱负，他有学问，他有才干，他也有这个冲刺力，他也有理想。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好像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外头非常受器重，在教会里面，他们只是一个小子一个，没有什么人注意他。他在外面非常的威风，回来就坐在那个角头上面。他觉得我在教会是谁？我是谁？所以他的在教会里面的身份，他应该扮演的那个角色，他抓不到。所以在这方面非常的器重，另外一方面非常的轻看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在他有机会的那方面去发展。今天我们教会里面25岁以下的年轻人一大堆，25岁以上的少之又少。为什么？他们一建立了他们的事业，教会那个时候再找他，他已经失去兴趣，太迟。另外一个个人的问题，就是社会与军队的生活上面的给他的考验。今天很多的华人教会的青年人生长在一个非常单纯的教会和学校的背景，但是16岁、18岁他就进去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社会或者军队的生活的里面，那个改变啊太大了。他忽然间发现以前他在青年团、在教会、在主日学里面所有的那些熟练的原则、口号、理想、理论，好像用不出来，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那个压力太大，那个考验太大，他受不起。第三方面，他的熟灵与熟这个物质的这个矛盾，我想这个是全球性的情形，但是在新加坡呢是特别的尖锐。可以说新加坡在以往的差不多30年之内没有打过仗，这一代的年轻人啊，什么是艰难，什么是痛苦，他们不知道，那个是过去的事情，完全没有一点的经验。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好像那些广告里面说的 Sell it and buy a Volkswagen, Don't drive behind one but drive in one、就是说要尽量的去改良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的 那种的程度。爸爸用的那个汽车是老爷车，他要买的那个是最好的一个。我也只认识一些青年人，他们大学毕业了出来，在爸爸的那个做事的那个公司里面做事，做是坐爸爸的车子上班，吃饭是还是吃爸爸的饭，穿爸爸的衣服，住爸爸的房子，薪水比爸爸高了好多。他爸爸在那边做了30年，他一出来就已经高过他爸爸了，那钱就放在他自己的银行的户口里面，他不必买汽车，他去买什么？他去买一个汽船，一个 boat。 他说我为什么要买汽车，我坐的是爸爸的汽车。所以在这种的物质的这个引诱之下，青年人对于这个舍己、受苦、对付十字架这些的道理，不单是听不进去，他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是什么东西，没办法想象。第四，许多的年轻人在教会里面的，他们是出于不幸的家庭，他们也有世俗化的朋友，所以呢，在这种的情况之下， 心灵里面的压力，外面来的引诱，他们要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啊，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面，他们就觉得非常的孤单，他们觉得与别人格格不入，他们受孤立，他们心灵里面交战，他们不知道何去何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苦恼，一个茫然的感觉，在我们今天教会的青年人的心里面。第五方面，教内的婚姻的问题。昨天下午我们有一个小组花了很多的时间讨论这个问题。普遍上来讲，照我所知道的，虽然没有统计的数目，但是多半的今天华人教会的情形，就是女的多过男的年轻人，而且女的年龄比男的大，女的也比较热心一点，男的他受的压力也比较多，好像说到军队去了，21岁他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他的灵性落后了很多，他以前没有到军队以前与一个女孩子很要好，但是那个女孩子在两年半之内灵性长进得很快，那个男孩子在两年半当这个受兵役的时候灵性退步很多，两年半以后他出来了，那个女的觉得很困难，她不能再与这个男的同心，好多这样的情形。不单是这些的问题，年龄上面已经是有很大的关系，人数的不平均，女的多男的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教会在讲台上面只是很权威的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当他们真的要想去同父一轭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犯罪感，他们就不要告诉你。我知道有一个这样的情形，有一个年轻人跑到牧师的那边说，请你替我们证婚。那个牧师就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见他与什么女孩子来往，原来他已经跟一个在外面的来往了好久，那么就紧张起来了，问这个问那个，就好像审问一样。最后那个男孩子说，牧师你还是不要这样问，因为你与我证婚不证婚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老实讲我们在两年以前已经注册了，我们是只是等那个房子分配，现在房子快要有了，我们就想结婚，法律上面他们已经结婚了，拿了这个结婚的证书去申请这个房子，很多这样的情形。那所以在这种的压力之下，他内心有苦闷，有着急，甚至他怀疑神的旨意，神的安排。对于他从小所听的所有的道理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他觉得不实际。那么青年人在教会的里面刚才说是他个人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他在教会里面的问题，在大教会里面长大的年轻人有一种的难处，大而老的教会啊多半有传统，人事之位上面那个更换不大，每年选举啊什么都是一样的，有的甚至不选了。那么建中啊也有这个家族啊在把持，姓李的一家，姓陈的一家，姓林的一家，都是他的亲戚，所以在这种的情形之下这种的教会也是经济的来源，也是借重于成年人，那青年人在这种的教会的里面受轻视或者是忽略了，甚至有时候觉得这种的教会觉得青年人在教会里面热心是教会的一种的威胁，因为他热心了他就寻求真理，寻求真理的时候就看出教会里面很多不合真理的事情，那是一个威胁。青年人的理想啊是月份的要求，青年人属灵就变成教会实况的一个讽刺，所以成年人绝口不提青年人的问题。对不起，或者我讲得太重，我本来不敢这么讲话， 但是受一位长辈的鼓励，他说在这种的聚会里面，如果我们所讲的话要给人听得进去的话，就要讲得过分一点。第二，在小教会的里面，新教会的里面，年轻人也有困难。是什么困难？小教会没有传统嘛，他非常的缺乏人手。那年轻人还有困难吗？有困难。年轻人只要在这种的教会，小教会、新教会的里面稍微的热心服务，那么教会的人就把他抓来了，把责任交在他的身上。圣经说少年负恶言是好的，但是下面那句也说他当独坐无言。那么许多的时候，年轻人啊，一负起责任来了，他就不能独坐无言。他一坐了下去呢，就所有的东西都推在他的身上。主入学校长是他，青年团的团长是他，师班的指挥是他，什么都是他。好像没有了他，连那个教会的门也没有人开，要等他来，一切就活跃起来了。他不来，一切都沉下去。但是青年人、少年人如果在属灵的基础上面没有好好的建立，圣经的真理没有好好的体会，信心没有经过考验，只是凭着他一股的干劲就委托他一个很重的一个责任，那不是害了他自高自大，就是为教会制造将来许多的麻烦，可能就是一个教皇的出现。第三方面，青年人在教会的里面对长者的权威与他们生活的见证，常常引起一些心灵的问题。教会在长幼上下是否能够一致，要侍服在下的是否佩服在上的，这个不是权威问题，这个是佩服问题。所以权威是建立在好的生活的见证上面。如果长者在教内教外按照属灵的原则来生活、来工作、来办理教会的事情，他一定能够得到青年人的佩服，成为青年人所敬仰的模范。反之呢，青年人的眼光啊比别人都锐利，你逃不过他的眼睛。第四，青年人在教会里面得到的关心与辅导的问题。今天我们常常说青年人有活力肯干，但是缺少经验阅历与这个分量。那么经验阅历分量从哪里来？当然是从年纪，上了年纪就有了，自然有。所以呢，我们做成年人的应该在教会的青年工作上面尽量的来供给这一方面。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经验阅历、我们的分量、我们的看法来供给他们，辅导他们，关心他们，以父母的心来对待青年人，这个就能够建立一个很健全的一个教会。昨天在一个小组里面有人提到，今天做传道牧师的不单是做传道牧师，也要做这个婚姻的介绍人。那我就想到，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婚姻介绍人，其实是一个整体的问题，就是说是长者是否有一个父母心来对待青年人。好像我们中国人讲这个父母官，做官也好像父母这样做，那在教会里面做长者也要有这个父母心。另外一方面，第三方面，这个青年人所遇见的问题是这个侍奉的问题。 今天有很多在华文教会里面，我碰见很多年轻人，他们非常的热心，他们很愿意侍奉主，非常愿意侍奉主。有的他们是考虑全职的侍奉，有的考虑的太久，以后失去了那个意念；有的他们是有一个理想，要在带着职业去侍奉。那么在这种的愿意侍奉的这种的心的驱使之下，我们发现常常有一个的难处，就是他们有一种误解。他们很愿意侍奉神，愿意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如果不能全时间的侍奉神，那就是神不要他；如果不是到神学院去受训练，以后做全时间的传道人，那么他们就觉得他们在神的眼前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我遇见好多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指导我们的年轻人，在这个全职侍奉与代职侍奉的上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观念：神需要，神也呼召人在他的工厂上面、葡萄园里面全时间的侍奉，但是神也需要，或者甚至可以说更需要，按照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全体动员的这个原则，神更需要今天教会的年轻人在他们的事业上面，无论在什么地方，成了一个有力的见证。OK， 青年人的选择的一个矛盾，就是说他要从其中选择一个，到底我要继续在教会里面负起团契的责任、教主学等等呢，还是把全部的时间放在我的学校团契、我的大学团契，我在教会以外那个超宗派的那些的侍奉的上面？这个引起我们教会的领袖们一种恐慌，就是说今天许多很热心的教会里面的年轻人，因为做了这个教会以外的那个超宗派的侍奉，以致在教会里面就不再热心。这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困难，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使他们有一个平衡的发展，使他们知道在外头他们有一个责任，在里面也有一个责任。这次是侍奉的问题。那今天华文的教会年轻人还有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语言问题。按照这个中式会考的人数的比例，我们可以说新加坡在英语教育的上面的人数占了三分之二，华语教会的教育的上面只占了三分之一，是二与一之比。那么跑到我们华文教会里面来讲呢，情形也是这样，甚至更严重。就是说华文教会里面长大的年轻人念英语教育的不只占三分二，念华语教会的教育的没有到三分之一，而且那个比例啊越来越差得远。所以呢他们之间就有这个言语的问题，这个是一个越来越困难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如果教会是用方言的，他们在学校里面学的是英语或者是华语，方言对于他们来讲越来越不能全部的吸收，在讲台上面讲的那些东西他越来越听不进去，而且呢因为语言上面的问题也引起一个心理上面的问题。成年人所用的言语多半还是方言，年轻人所用的不是英文就是华文，那么就有一个各个不入的一种的情形，彼此的那个沟通啊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问题啊成为今天 华语教会的一个当前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问题。有人说指出，以现在新加坡的这个语言的教育的这个制度，5年以后，英语与华语当中的问题就不再存在了。就是说，受华文教育的他们也听得懂英文，也可以用英文；受英文教育的也可以听得懂华文，也可以用华文。那个问题解决了以后，那个华文、华语、英语与这个方言之间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更严重。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用方言的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好，这些是比较大的事情。我们再把那个圈子再缩小一点，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华文教会的青年工作的一般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大概可以说是分成三方面进行。第一种就是青年团契，第二种就是青年主日学或者叫做查经班，第三种就是诗歌班，往三方面三条路来发展。那么青年团契呢，照我所去过的多少的团契的里面，我都发现，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的青年团的方式与内容啊，大致上面是相同，都少不了一些讲道的机会啦，查经啦，专题啦，有一些活动啦，有一个布道周的周啦，有一个学术的讲座啦，有一些难题的解答啦，有一些的郊游啦，这些的节目。有一些的团契稍微的做重培灵，有一些团契稍微的做重活动，那么但是大致上面都是差不多一样的种类的节目，只是轮流着来举行。那么这个对照他们来讲呢，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收这个变化的效果。那么至于青年主日学或者有的叫做查经班这方面呢，我们觉得今天华文教会最弱的一环就是这个，多半的比例啊，就是青年主日学与青年团契人数的比例，可以说青年主日学的人数不够青年团契的一半。如果青年团契有60人参加，现象很好，青年主日学呢多半只有30人或者更少。那么这个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我所知道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是青年查经班或者主日学它的内容呆板，不像青年团契这样有各种的变化，那所以不受欢迎。那内容的呆板呢当然这个教导的人要负责任，但是那个所采用的课本也是有关系。青年人不太愿意照课本这样的看，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自己的兴趣，他们自己所关注的问题，但是课本呢讲来讲去还是讲不到他们那点，所以他们觉得没有兴趣。第二方面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青年人的本身呢没有参与这个查经班的工作，他们只是来坐下来查经的那些人，领到查经领到教主学的人不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编排课程呢等等没有他的份，所以完全是你们成年人或者是主学部编好了硬塞在我们的手中，那我们就接过来就没办法了。所以他们不觉得这个是他们自己的一样的东西。那第三方面呢，可能是因为比较有领导能力的青年人啊多半已经是主日学的教员，那么其他的那些受领导的青年人啊他们到查经班去 到青年主日学去，他们失去了那些领导的人，那些他们以前在团契里面依附着的那帮人都不在那个青年主日学里面，所以就没有一个领头的，其他的就各散东西了。那么最重要最严重的一个问题还是错误的观念， 很多的年轻人是受了教会的这个制度的影响，使他们以为啊，主日学是为儿童而设的，不是为他而设的。主日学就等于是儿童，儿童就等于是主日学。那为什么我要去参加主日学？我不是儿童，我现在是中一了，我是中学了，所以13岁他就开始不要来了，不要说等到16岁，13岁也不要来了。另外有一种情形呢，就是有一些的教会把主日学与主日崇拜同时举行，那因为是同时举行呢，那他就以为主日学与主日崇拜意义不过是一个，就是不同年龄而已。我现在已经超过了主日学的年龄，我就是参加崇拜。所以呢，如果他小的时候上主日学是与主日崇拜同时举行的，到他13岁的时候，你说你现在13岁了，我们另外找一个时间给你做查经，或者说给你做少年主日学、青年主日学，他们不要。为什么我现在13岁要提早一个半钟头来？我以前是10:30来嘛，为什么我现在要找一个半钟头来？他不要，没有这个习惯。你要在那个时候才培养那个习惯，已经太迟了。这个是教会的制度所造成的一种情形。那么至于诗歌班，在这方面，我所发现的就是，诗歌班在教会的里面成了青年人的一个最感兴趣、最有意思、最能发挥他们才干的一种的侍奉。所以多半的华文教会的诗歌班呢，那个反应是良好。虽然他们的音乐的水准不一定怎么高，但是大致上面他们的兴趣非常的浓厚，可是缺乏专门的人才的指导。在现在在华文教会里面有水准的华文诗歌班实在也不太容易找，所以这个是有待发展的一件事情。那么照上面来看呢，我们就发现一般上来讲，华文的教会现在青年的工作都是采取这三方面的形式方式，好像10来20年都没有什么的改变。但是时代有很大的改变，新的方法有很多的改变，年轻人的问题有很多的改变，年轻人在外头所受的训练也有很多的改变，他们思想的方式也有很多的改变，他们接受东西的那种的方式也有很大的改变。那我们需要探讨一些新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青年的工作。那么除了上面所讲的传统性的方式以外，现今我们所应该注意去发展的，好像说细胞小组，这个是一个翻译的名词cell group。 虽然我们说新加坡的青年人还是很注重这个实际，就是说人多的就是成功的，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年轻人只要他们有一个抱负，你给他一个计划，他认为行得通的，他一定的做下去。他只要觉得自己有份、自己有责任的，他一定全力以赴。在通常一个青少年团的里面，20-30个，甚至有的教会50-60个、70-80个也有年轻人，在那个团体里面做领导的、做支援的，最繁复的组织也不过只能够用13-15个人，不然的话那个支援会不能召开了，人太多了。所以50-60个年轻人只有10几个是负责任的。那么我也亲眼看见一个青年团是这样，从40多人的一个青年团，他们有13个支援，就是因为每年选支援的时候都选了同样的那帮人，以后其他那些没有责任的就越来越没有兴趣，越来越退去。到3年以后，我认识这个团体 三年之内，这个团契到有一天我去领他们的聚会的时候，我发现十三个支援的一个团契只有七个人聚会。但是我对他们说，这现在还不迟，七个人你们好好的分成两个小组重新的再干，在一个小组三个人四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的责任，大家联络互相的分担工作，一同的祷告，彼此的勉励，就成了一个旗袍。这个旗袍就可以多带两个人三个人进来，又成了七个人八个人，七个人八个人又可以分两个旗袍，一直这样分下去，情形就会改观。那后来我亲眼看见这个青年团从十三个支援七个人聚会又在长进，现在有四十多人。所以这个细胞小组的方法非常的有效，好像说兴趣小组这一方面的的方式，青年人有各种不同的兴趣。比如说我们发现有一些的年轻人非常喜欢查经，有的年轻人他们非常喜欢打球，那么有的时候教会把这些的年轻人全部放在一个青年团里面，他们就吵架起来呢，这半年是你们这半年做支援，下半年是我们这半年做支援，你们做支援的时候全部都是查经讲道的机会，我们这半年做支援的时候全部都是活动。所以如果能够在团契里面另外设立小组，按照他们的兴趣来做一种副组的工作，辅助的工作，他们爱打球的给他们打球，但是还是要他们在这个团契的里面，他们爱这个下棋的好好的给他们发展这方面，有什么的兴趣尽量的去发现，尽量的去利用，不单是能够保守我们自己的年轻人，更能够因为这些小组啊，他们在外头也有这些同样兴趣的人的朋友，也可以把他们带进来。有很多今天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很注意礼拜一到礼拜五或者礼拜六中午啊，礼拜堂是安安静静关着门的，那个打扫的人啊很容易管理，到礼拜六下午开始啊就开放了，那个打那个管堂的人他就很头痛了，今天晚上他十点钟年轻人跑了以后，他还要收拾明天主日崇拜。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教会某一部分的地方开放，让青年人有各种兴趣的活动，在礼拜一到礼拜五，你说这样影响他们的功课？不会，你在教会里面不给他们这个兴趣小组，他们就在外面跑，花的时间更多。好像说一些读书小组读书会，为了应付功课把他们组织起来，中四会考高二会考，找一两个大学毕业的人来帮忙他们，一个礼拜帮忙两个钟头，解决他们的问题，很实际。一同读书有了交流，不同的学校可以 compare notes， 可以把他们有的那个讲义大家来交换，那么以后也能够荣耀神。在我自己的小教会里面，以前没有这样的方法。哎呀，年轻人啊，从十一月我就担心到三月，因为他们要等那个成绩出来啊，那个实在不好受。成绩一出来了，忙得不得了，都要替他们去来想办法，这个又考不上了，那个又考不好了，那么本来他要进这个学校，现在又不准了，什么什么又要帮忙他们找这个找那个。后来我们的青年部就开始了这个读书小组，使那些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去帮忙那些准备进大学的那些，上一年成绩出来了，皆大欢喜，非常好。好像说专业小组，那些年纪大了过了这个学校年龄的，他们就进去一种的专业的里面，好像做护士的做医生的，属于这个医疗方面做这个工程的这方面，或者商业上面的， 能够把他们相同的专业常常的安排一些的机会让他们在一起，不是说在团契以外另外再设立团契，乃是说在同样一个团契的里面，因为他们有不同的专业，他们也有在他们的专业的里面有不同的朋友，就安排这一些非正式的聚会，或者在牧师的家，或者在长职的家，或者在他们自己的家，或者就是在他们的工作的那些环境的里面，尽量的鼓励他们有彼此接触的机会。那么这样不单是我们年轻人能够在他们的专业的上面所遇见的问题可以彼此的鼓励，而且能够在他们的专业的里面带领他们的同事来信主。好像奉献团契、见证团契，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年轻人他们有这个奉献的奉献全时间侍奉主的这个意念、这个感动，或者说他们有这个代之传道的这种的感动，他们很愿意为主的缘故出去为主工作的，常常召集他们一起来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开一些的门路，让他们可以这个抱负可以应用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给他们有这个机会去做这个见证的工作。好像福音的球队在新加坡我好像还没有听见过，但是就是我自己毕业的那个神学院毕业生有好多已经做了牧师的，他们还是回来组织福音球队，两个礼拜一次，在一个公开的一个球场公开挑战，哪一个街坊邻里可以组织五个人就可以跟他们打球，打球的当中十分钟休息他们就讲福音。那么这样的情形呢，如果我们能够以教会以青年工作的领导者来推动福音，不会只是在我们教会的四个墙壁的里面，就会出去把它带到人所在的地方，不是要求人来我们当中。好像现在新加坡还没有很流行这个讲习班 workshop 还有这个研讨会 seminar 好像这类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在大学里面受的训练完全是 seminar workshop 的训练，在教会里面呢还是一套30年前50年前一个牧师在那边讲，你们在下面听，听得不明白的也不能问，听得不同意的也不能不能讨论。我常常的举一个例子好像说你去看医生，等了老半天，20个人在那边坐着等着，好了，那个医生出来了非常的高兴，就来拿了一瓶药，他说你看我花了一个礼拜整整一个礼拜的功夫预备了这瓶药，你们哪一个有病的通通拿去吃，吃好了恭喜你，吃不好的明天不要来，明天我还没有做好，下个礼拜你才回来，我要花另外一个礼拜预备另外一种药，你下个礼拜再回来我另外给你一个药，如果你吃不好的话你还会去见他吗？他根本不知道你的病在什么地方。教会讲道就有这样的一种的限制，无论那个讲道的人花了多少的时间来预备一篇的讲章，没有办法满足几十个人、100几十个人每一个人的需要，需要有这个讲习班、研讨会这类的东西。今天的年轻人对于教会一直以来的青年工作的方式他们不满意，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的教育训练的里面完全已经超过了这些老套，但是教会里面完全没有应用今天教会这个教育里面所用的方法。另外一方面我要快快的讲，就是青年团契的体制与组织。作为一个青年工作者，我们发现无论我们花多少的努力去工作，总是有一种的阻力， 这个阻力啊，是从我们固有的那个体制与组织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组织不完全，我们的体制不好，使我们事倍功半。那么我们要 streamline、我们要把这个组织要重新的组织与体制重新的来整体性的看一看，我们就发现许多的时候教会的里面做的工作是重复的工作，而许多的时候教会做的工作是每一个不同的系统，好像主日学，好像团契，好像诗歌班，是各自为政，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彼此这边拉那边拉。同样一个年轻人因为他有恩赐，因为他热心的缘故，他在四五个工作上面都有份，那么其他的都没有，我们都没有发现他的恩赐这一些的忙来忙去，忙来忙去，都是只有忙没有效果。这些是体制与组织给我们的麻烦。那多半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改变那个体制，我们是尽量在内容方面的、方式方面的、花样方面的来花功夫。我们没有留意原来根本的问题是在那个体制上面。要了解这个体制的与组织，我们首先要稍微的分一分。年轻人应该从13岁到25岁应该分成哪些的阶段，按年岁来分。从13岁到16岁我称它是一个单纯的时期。为什么是单纯的时期呢？因为多半这些的年轻人还是在中学求学的里面，他们一切的生活都是非常的单纯，虽然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是不简单他们已经觉得自己的问题很多，但是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单纯的时期。第二个时期呢是17岁到20岁，这个时候我称它是变迁的时期。因为一过了16岁，在新加坡而言呢，一过了16岁，有的他们进后期中学，有的他们进工艺学院，有的他们进商科的学校，有的他们就进工厂，或者是去商业里面去就业，有的呢只是做在那边dangling the feet 叫浪荡的等着过敏复议，什么都不能做。那么每天以前他是忙忙忙忙应付功课，现在他没事做，不晓得做什么。那么在这种的变迁的时期是一个顶大的一个问题的时期。那第三个时期是安定时期，也是成熟时期，就是21岁以上他们多半已经开始就业了，或者就业了好几年了，对于他们的工作已经有把握了他们或者是进修或者是过敏复议期满了，现在出来整个人不同了现在再进大学去，那或者他们是求偶或者是成婚这些的情形都是在21岁以后，很少在21岁以前发生。所以这个时期是成熟的时期，也是安定的时期。按照这种的心理上面的需要的分配呢，我们就觉得年轻人的工作必须要分开这三方面，严格来讲必须要分这三个阶段来定我们的体制与组织。在这里我或者稍微的就把它写一下，好像说我们13岁到16岁算一个时期，17岁到20岁算一个时期，那么21岁到25岁就算一个时期。那么在这三个时期里面有不同的情形，有不同的需要。那么严格来讲，一个教会全盘的做这个青年的工作，彻底的做这个青年的工作，必须要分三方面来进行如果不能分得这么细的话，那么我提议要在16岁与17岁那边来分，不要好像其他许多外来的那些书本，那些青年工作的那些书本里面的提议到18岁才分。新加坡的情形不是在18岁分的，新加坡的情形是在16岁分的，一过了16岁他的情形完全不一样。那么如果你不能有三个团契，你就应该有两个，最少有两个为什么我说不要等18岁才分呢？因为他一到了17岁，他的 思想他的问题完全与16岁准备会考的那个人完全不一样，他的问题比较像21岁的人的问题，所以应该在那边来划分。那么这个分团机制与这个儒学也有非常的密切的关系。刚才我说这个体制啊，就是有这个问题，就是说配合的问题。在我的了解，对不起，我要花多一点点的时间，因为等刚才开始的时候又走妨碍了一点时间，这个又唱了诗歌这个因为错误的观念，有的时候教会的情形呢就变成一种的好像借替式的一种的情形，就是说他9岁到12岁他是参加主日学，12岁以上我们就另外给他一个系统，就是参加团契，那么他从一个系统就换到另外一个系统去。所以团契是承接承受继承主日学的工作，变成一种继承式的一种的工作，就好像说当他是初级的当他对不起我前面还应该有一个，从9岁到12岁开始，13到16，10到20，21到25看得见吗？是的时候，那么在当他是初级的时候，我们给他参加主日学，给他参加主日学，到他13岁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团契。那么从一个组织一个系统换到另外一个系统去，这样的一种的体制就是说团契是代替主学的，主学所做的工作也就是团契要做的工作。其实在我的观念，我们的观念里面应该把它分开来，就是说团契是训练是动员的地方，主学是领受造就受教导建立在真理上面的问题。如果我们把主学看清楚是一个领受真理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主学不单是儿童的，应该一直到100岁或者101岁，每一个人都需要研究圣经，都要到真道上面来有造就。那么有的教会呢就把这个13岁以上的全部是一个团体，就全部在一起了，非常的热闹，一来嘛就是50-60人。那么做事情也好办，因为办事的人都是年纪大的年轻人，受领导的都是年纪小的，那么就可以在他们的无知的当中随便你给他什么，那些13、14岁的他们都要接受了。所以办起事情来非常的好办，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组织在当它发展到50-60人以后不能再发展，来一个失去一个，来两个失去两个，永远是停留在50-60人当中。那你问他你团契有多少人，50-60人啊，不错啊。其实如果你算一算，他从今年年头到今年年底，这个青年团来了多少新的人，哪里止50-60个，都是跑掉。那么另外一种我所要提出来的就是并行式的一种的体制，就是说他们9岁到12岁应该有主学给他，初级的主学也应该同时有一个团契，在9岁到12岁已经开始这个训练与动员的工作，而主学是完全给他们研究圣经建立在正道上面。那么如果能够的话，也应该有儿童的崇拜，使他们开始学习了，就是说三个系统，主学团契崇拜，三个系统并行的。那么当这个小孩子长大到13岁的时候，他应该去参加中级的主学，他也去参加中级的团契。那么再长大的时候情形可能有不同了，在主义学方面他可能是
学生，他可能是教员。我个人不太赞成十七岁就开始给他教，但是有的小教会，好像我的那个教会，有的时候不能不这样，但是我们还是严格的要求他必须要受了洗，加入了教会才能够做教员。那么在团契的里面他们也是继续的有青年团契，是十七岁到二十岁的团契。那他们无论是教主学还是上主学，他们都要来团契，特别是那些教主学的更要来团契。有的时候我们在体制上面弄不清楚了，他教了主学就不能来团契，因为主学是与团契是同时举行，他去了一个就不能到另外一个，所以他只有支出没有进来，他只有拿出去，他没有训练，没有继续的训练。那么到他二十一岁到二十五岁的时候，那么他就继续的，如果教主学的他仍然是教，上主学的可能就变成教员了。那么在团契的里面，他继续的去参加团契，是高级的青年团。但是另外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成熟了，或者你已经好好的训练过他，他就可以不再是参加团契，他乃是其他的团契的导师。因为他经过从九岁一直到二十来岁在团契的生活的里面，也在主学的这个真理的教导的下面，他应该有一个他的潜能已经发挥出来，已经受了训练，他可以回来领导初级的，或者甚至十三岁到十六岁的中级的团体。那你这样就不会缺乏人才。那么崇拜呢怎么样？凡是十三岁以上全部都要参加崇拜。那这样的并行的方式，或者说并行的这个制度呢，就是不会在某一方面给青年人有机会，在另外一方面完全夺去了他的机会，在真理上面，在造就上面都有。那么时间已经过了，我就不能再继续的讲下去。我还是最后讲一个一方面，就是现在青年人工作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退休会的情形。现在我们发现退休会呢是年轻人最收效的一种的工作，因为他有一个礼拜或者三四天完全的在那个地方来受神的教导。可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情形就是，差不多每一个教会自己每一年都主办一次的退休会。所以呢在这种的情形之下呢，它规模很小，也没有什么的其他的人来参加，都是同样的一般人，他们已经彼此认识了好久，彼此的软弱也知道了，彼此的长处也知道了，所以在那边只是过几天一同的生活而已。所以呢我还是在这边提议，尽量能够的，如果一个教会与另外一个教会，或者与另外两三个教会一起举办退休会，就能够有我的青年人与你的青年人彼此之间有来往，在树林上面彼此的有学校的地方这个是非常重要。还有我就提议退休会应该有专门化，不能说每一个退休会就是培灵奋青，每一年都是培灵奋青，那么他奋青三次了以后，他觉得他没有什么可奋青的了，所以他就不要来了，他来也没有什么的益处。所以我们这个退休会内容方面如果能够
专门化，好像说福音营，好像说领袖的训练，好像布道的训练，好像信仰的造就，好像灵命的晋升，好像教学的训练，好像这个兴趣营等等，有不同的专门性的退休会，那么参加的人数就可以有限，你可以按照他的程度鼓励他参加哪一种的退休会，而不是又是一个分青会。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比较全面的来训练我们的年轻人。时间已经过了很多，我还有一些以后打了出来就可以交在弟兄姐妹的手中。谢谢各位。
这是